从高鹏推荐的赵春香老师让我想到了一个共生世界女性觉醒教育的微信群，群主是一枚80后的帅哥专家，中国科学院大学数字经济与区块链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中关村数字文化产业联盟副理事长， BTRIC 全球智慧发起人，中国联合会一带一路创新研究的国家重大专项科技组组长廖松强先生。听着这一大堆头衔，你一定会纳闷，数字经济、区块链、科技创新，这些与生命教育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确实有意思。但如果我说廖松强还是生命大学共生网络达沃斯数字文明会议等召集人，可能你就不奇怪了。当高鹏最初向我介绍廖松强时，他正在投身生命大学事业。后来当我在北京见到他时，才知道他是区块链领域的专家。当时他刚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数字公益的概念，所以一见面便相谈甚欢。我们在生命研究和数字生态上达成了双向共识，也促使我形成了全人幸福圈拥抱区块链的数字化平台思路。后来我们合作举办了数字公益会议，一起探讨数字公学和共生世界。我对他越深入了解，也越理解他为何会将生命大学与数字世界连在一起，因为那是真正的人类未来。互联网把世界连在一起，人工智能促进人机共生，而区块链则可以重构生态秩序。人类社会到底能否朝着真善美的方向共生共享永续发展，还是被违背生命伦理的技术算力带向万劫不复的危险之地，这取决于每个人的生命觉醒，取决于生命大学的共生网络。那么这个生命大学由何入手，从何起步？有位马宪峰导演心心念念想拍一个母性三部曲的系列影片，因为推动摇篮的手便是推动世界的手，母亲素质决定国民素养，这便是生命大学的根源奥秘所在。唯有女性觉醒成长，才能从每个生命的孕育诞生开始，便构建起一个美美与共全息互联的共生世界。廖松强说，国际妇女节恰逢老子圣诞，因此希望天下女性常由德以为尊，常因德以为贵，常怀慈以为美，常博爱以为乐。这真是道出了道德慈爱的母性内涵与教育理想。在这个群里，廖松强推荐了两位来自上海的深度生命伙伴，一位是生命教育公益创新社会投资界的领军人物姚月女士。姚月也是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心灵呵护工作委员会北京十方园公益基金会创始人之一，还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女性健康与发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世界妇女组织的爱心特使。目前她正在发起2020爱你爱你公益项目。另一位是上海华严书院院长修梅女士，她正在运用儒释道智慧、内经养生、古典瑜伽以及琴棋书画、诗茶香符等各种方法手段来创建善用其心的淑女教育系统课程，帮助广大女性以更健康的身体、更愉悦的心情、更丰富的内涵来创建和谐美好的家庭关系和社交关系，做个优雅知性美女，成就幸福人生。现在我们先请姚月老师来分享她的生命教育探索历程和项目，再请修美院长来分享一下如何从入手开展女性生命教育的经验智慧。欢迎姚月老师和修美院长。
各位华语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感谢王老师邀请我来幸福有约的特别节目，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探讨生命教育女性觉醒的话题。 我觉着就像找到了知音。今天在座的嘉宾也很多是我的朋友，是我们一起志同道合的伙伴。在我的生命中，就是两条主线，一条是生命教育的主线，一条是女性觉醒。那我是大学毕业，是师范大学毕业，就去了教育出版社，当了7年的编辑，在幼儿教育编辑室、成人教育编辑室。28岁的时候，还写了一本书，叫《新孝经》，就是研究生命关系的。那之后我去了丹麦，其实那是个童话王国，我觉得丹麦的教育就是非常以人为本和人性化的教育的，所以他们这个国家的教育给了我很多的启示。我在那儿上学工作，同时我也在中文学校里当老师，所以我就一直没有离开这个教育的岗位。00年回到中国，一直在做企业，在做大健康医疗的方面，来做科技创新，后来又做投资。但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所有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是在做一个心灵的公益组织，就是红枫物理热线，后来又加入到释放源公益基金会。所以这两个组织呢，都是关于客户心灵的，一个是关心女性的妈妈们的，一个是关心老年人的，关心生死的。所以在这两个公益组织里面，那其实让我得到了非常大的成长和学习。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生命教育的路上和觉醒的路上一直在探索。也接触了大量的儒释道的知识，在西方学习了其他的宗教。在这个过程中，让我觉得生命教育有两个最重要的点，就是一个是生，一个是死。所以我把它叫做零碎工程，一个是出生的零碎，一个是死亡的零碎。如果我们在出生的时候，父母特别是母亲，如果能够明白生命的一些本质的规律，他懂得和自己的关系，和家庭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和宇宙的关系，他带着这样对生命的本质的理解去怀孕生子，那他会教育出来的孩子肯定是一代新兴人类。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推动这方面的事情的发展。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关于死亡，这些年也一个是我们自己，一个是派到全世界各地去学习关于在临终关怀以及在生死这个方面如何做训练，训练自己能够从容地面对生死。这次的疫情其实是一个 给大家的一个锻炼的机会，就是特别是在了悟生死这部分，是让我们去觉知生死的无常。这次的疫情，我们的公益组织一起做了一个2020爱你爱你的系列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是从小孩子的视频开始的，因为在1月中下旬的时候，大家就非常的恐惧。那我们想如何用一些比较正向的能量去引导人的思维，不受这些负向能量的干扰。那我们就想到小孩子的童真的能量是可以舒缓和化解人们心中的阴霾的。那我们就组织了差不多全球的1000多个小朋友，做了很多的视频。小孩子说2020爱你爱你，武汉爱你，中国爱你。那是那个过程，我们每天看着这个小孩子笑脸，真的是我们那颗心都被融化了。因为他的童真是最接近生命的本源的。这个项目不仅给孩子们种了善的种子，让家庭也获得了欢乐和一些释放。那之后呢，我们还继续为这些孩子的家长来服务，特别是给武汉的童府妈妈社群，为他们做专业的这种减压和带领每天的冥想，早晨9点钟和晚上9点钟。开始这个群体非常的恐惧担心，很有紧张的气氛，但是过了几个星期，大家就好像这个群不在武汉一样，你感觉不到他们的压力和紧张了，反而是欢歌笑语的。那在那之后呢，他们又创造出来了非常多的善举，比方说他们又去帮助武汉的准备孕产的这个妈妈，叫宝宝守护计划，180多位妈妈们，现在从2月初到现在，已经出生了70多个宝宝。看，所有的生命都是在不断的生和不断死的这个自然的发生的状态。同时我还和世界妇女组织一起设计了点燃爱的心灯，也为中国生命教育学会心灵呵护专业委员会和他们一起推动生命教育的发展，为生命持续点亮心灯。我想这也许就是我的使命，这也是我的命。我会走在我自己的生命的道路上，和大家一起 持续地推动生命教育以及女性的觉醒。谢谢大家。
王老师好，大家好，感谢王老师哈，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有关生命教育、女性觉醒这个话题的一些感受。那么我本人呢是来自于华严书院，书院呢也是专注于生命教育，包括淑女教育、雅士教育，还有企业文化这些个方向。那么我们纵观人的一生，几乎每个人都会面临青少年、婚姻、健康、事业、老人这五个议题，而女性呢在家庭在这五个议题里面又起着至关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所以说呢，因为女性她本身的状态一方面决定着个人的幸福，同时对于整个家庭、对于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女性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以相夫教子为主，男主外女主内嘛，其实呢也不乏一些女中豪杰，文学界内也有很多有名的才女，那更有很多女性是帮助家族的兴旺传承起到很关键的作用。那今天时间非常有限，我们就不做一个举例哈。那时至今日呢，女性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起着越来越多的这个角色，担任着越来越多的角色。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哈，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思想的一些影响，那虽然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因为竞争压力等原因，幸福指数却并不高。其实淑女这一个概念呢，近代以英法淑女而闻名于世，但它并非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是中国自古发源就有之。几千年前《诗经》就有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开篇就是对淑女的赞美。那时至今日啊，很多人对淑女的理解有所偏差，更有甚者花巨资到国外参加以礼仪为主的这个淑女培训。但是很多人在这个光鲜的背后啊，生活却并不幸福。那包括很多已婚男士疲于吵架甚至离婚的情况也非常的多。那同时呢，女汉子、野蛮女友等等这个时下的流行词啊，也被很多人拿来当做新女性的标签。所以说这个淑女气质和风范显得就弥足的稀有和珍贵。我们这个淑女教育呢，它也是旨在提高女性内在对当下生命中美好事物的感受和珍惜，恢复本有的稳定和柔和，能够传递美跟幸福，从而拥有美好稳定的家庭，也能给他人带来幸福。那其实传统文化在这里面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其实非常广泛。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这里就简单的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呢就是健康。那么健康呢可以说是一切的基础，那尤其是一个女性的话，她不仅仅是个人的健康，同时对于家庭、家人周围这个人的健康的关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中国传统上呢就有这个，比如说易筋经、洗髓经，那么咱们这里呢也有内经养生法，其实它也有包含里面的一些内容，是通过摆脱大脑这个思维繁复的过程回归实践中庸率性之味道的这个理念，在不假借外力揉动内脏，清理体腔肺气浊物，气血运行，释放心理深层的压力心智升华等这个全方位系列的身心调整下，促使身体本能自我恢复跟疗愈所以说这个其实对一个人的健康也是起着非常大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国学的智慧，包括儒释道诸子百家一些经典智慧以及实践。其实中国呢从西周建立以来周公制定周礼，从到这个孔子创立儒学，影响了后世2000多年。就是可喜的是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性一直以来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褪色。 那么在今天这个中国财富阶层崛起的当下，还有一批女主人呢，作为一代创业者的贤内助，二代接班人的培养者，也负担着更加重要的责任。那么古人的成功经验到今天都还在传承，中国历史上也有些贤德的先例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么有句话说，一个优秀的女人塑造三代好儿孙，中国的母教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今天的家族教育中母亲也依然是最重要的角色。那么易经里面也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所以说女主人的这个性格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家庭的幸福跟运势心安则静，静则生慧。这个一个智慧的女人，她既能安自己，也能安家人。所以说在这里面，这个国学的智慧里面包含的内容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它如果说能跟实际的工作生活结合起来，可以说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说通过这些实践呢这个新时代的女性呢，可以达到既有这个贤良淑德，又有家国情怀，既会相夫教子，又懂得绽放自我，就是更好的去平衡个人家庭工作这些个关系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幸福。那么这是第二方面。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些淑女的文化活动有句话是讲，腹有诗书气自华如果一个淑女没有气质的话，那么她的魅力就变成了俗气贤淑清雅了就更无从说起那么我们通过一个人所用的物品，她的爱好跟环境呢，也可以知道她的心境跟品味一个女主人的审美从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一个家庭的居家环境跟文化氛围，也间接影响了家人的生活、生命品质和幸福感所以说那我们通过开展这个琴棋书画诗茶香，以及服装啦、首饰啦、妆容啦、礼仪啦、空间美学等等一些主题的这些历史文化的分享，一些精品的展示，以及一些课程教学跟实践一些游学体验等实现这个淑女的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艺术滋养、一些引导，以及心性的陶冶和训练，从而呢帮助女性呢拥有更高层次的审美、更优雅的气质，跟对美好事物更加细微的一个感受力。那么也有助于营造一个和谐美好、互相礼让的人际氛围从而达到与自己、与环境与这个人和谐相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是真正从根本上去拥有这样一个感受幸福创造幸福的一个能力。那么历史上跟当今社会各阶层名流大多是来自于健康的个人跟家庭当健康的家庭越多，社会风气也一定越来越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一个良好的女性觉醒淑女教育它是一个解决个人家庭乃至于社会问题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我们深感有这个社会责任也请大家多多指导诚邀大家一起来参与让我们在这个女性觉醒，在社会幸福事业上一起做一些努力。那么再次感谢王老师感谢大家，谢谢。